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一到十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正文。那么我们先看的这一讲的这个主要内容。那么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是看前言，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人的生命、认识和爱慕天主，看人的生命的意象。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看传扬信仰、教理讲授。就是介绍什么叫教理教授以及它的特点。我们首先看前言在一号之前的这一小段。父啊，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若望福音17章3节。我们的救主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提摩太前书2章3到4节。除了耶稣的名字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的。宗大师录4章12节。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小部分呢引用了3个新约当中的几段经文。那么这里的目的非常清楚，天主的意愿是什么？天主的意愿呢是愿意人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这是天主的意愿。这是整个新约里面的这个思想，其实也不是整个的新约了，是整部圣经的这个思想，都是呢天主愿意让人获得他的救恩和分享他的救恩。然后呢，我们看第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认识和爱慕天主。看一号，天主本身是无限的美善和真福，按他纯粹慈爱的计划自由地创造了人，使人分享他的真福。为这缘故，他时时处处接近人，他召唤及协助人去寻求他、认识他，并全力地去爱慕他。他召集所有因罪恶而分散的人回到他合一的家庭教会里去。为实行此事，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圣子作为赎士和救世者。天主在他内借着他召唤众人在圣神内成为他的义子，从而成为他真福的继承者。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部分里面呢，就在第一号里面呢，他开始介绍天主造人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善而自由的去创造。那么这有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就是呢，他一方面召唤人，他召唤人呢从罪恶里面脱离出来，能够在教会里面去度一个合一的生活。所以这其中呢，他派遣了他的圣子来做我们的救主。这样的话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好成为天主要把他的救恩分施给我们众人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说到底呢，是天主愿意呢在他那样去分享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福。我们看第二号，为使此项呼唤响彻大地，基督派遣了他所选的宗徒，给予他们宣讲福音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宗徒们领受了此项使命，到处去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那么在这个第二号里面呢，他特别引用了马窦福音跟马尔谷福音两部福音的结尾。那么这两部福音的这个结尾呢，是大同小异的。马窦福音的结尾呢，他特别强调呢，就是耶稣让门徒们去传扬他所向他们所传扬的话，那么同时呢，他将保证了天天和他们在一起。而马尔谷福音呢，也用类似的这个语句呢来表达，就是也让他们去宣讲，并且呢用奇迹呢相伴。所以呢，马窦呢说的是呢，与他们相随，直到今世的终结；而马尔谷呢更清楚的指出啊，是以奇迹相随，来证明呢他们所讲的道。所以这都凸显了天主的旨意呢，是愿意让众人都接受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看第三号，那些借天主的助佑，接受了基督的邀请及自由地予以回应的人，也受了基督爱的驱使，到世界各处去传播喜讯。这个由宗徒们所领受的宝库，曾由宗徒的继承者们 忠心耿耿地保存着。所有信奉基督的人都奉召把这宝库世世代代地传授下去，一面宣扬信仰，一面将之活在手足情深的施与受中，并在礼仪和祈祷中加以庆祝。那所以呢，福音呢，其实呢，它的根源是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呢被传播于普世。那么历代呢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他们不只是自己接受了，同时他们也把这个福音呢传播给那些渴望福音的人。那么所以呢，这个福音的信息，或者是叫做信仰的这个信息，那么就是信仰的宝库，就是这个信仰的这个宝库。这个信仰的宝库呢，被一代一代的这样去传递。那么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一方面要把它生活出来，那么一方面呢，还要在礼仪和祈祷当中呢，去把它活出来。那么所以呢，这是一面实行，一面呢代代相传。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传扬信仰和教理讲授。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呢，将给我们呢介绍什么叫做教理讲授。那么大概这个名字呢，我们都听得比较熟悉啊，教理讲授，教理讲授。但是到底什么叫教理讲授呢？那么今天呢，在这儿呢，我们看看天主教教理呢如何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做重要的说明。那么这里呢，所以呢，一定要介绍它的历史。我们看第四号。教会很早就把使人成为门徒，为协助世人相信基督是天主子的种种努力称为教理讲授，好使他们透过信仰因他的名而获得生命，以便在此事加以培育和教导，从而建树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看教理讲授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第一点呢，我们一定会看到哈，其实教理讲授这个词呢，首先是对慕道者来讲的，那就是那些渴望信仰的人，他们如果想接受信仰，在之前必然要有一个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认识，有学习，那么有认识有学习，那么就有讲授，那么从讲授这一方来说呢，他就要把信仰的这个内容呢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安排，一个教授。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它是由来已久的，这个是由来已久的，有着非常久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说它始自初期教会呢都是恰当的。就像在宗徒大书录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看宗徒们他们在外传教的时候，他们对信仰的核心所做的介绍，实际上呢就是教理讲授。那么只不过相比呢，它没有我们今天所做的教理讲授呢更什么，更彻底和更全面和更系统，但是呢其实质啊就是教理讲授。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我们看历史，同时呢我们看它的出发点。然后我们看第五号，教理讲授呢是对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的信仰，这教育特别包括基督教义的传授，它通常是一种有组织和有系统的方式进行，目的是引导他们度圆满的基督徒生活。那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呢如果把四跟五这两号呢进行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么其实教理讲授呢是对谁呢，是对那些慕道者和对呢信徒这两大类的这个人士进行的。那么做什么呢，是对他们做信仰培育，做信仰培育。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教理呢，如果你把教理讲授这个词呢分开来看，教理呢，那么说的是呢教会里面的这个道理，而这个讲授呢是一种教授的这个方式，如果你把这两个合在一块的话呢，它指的是信仰的培育。那么这个培育有什么特征呢？那么这个培育呢，他说它是一种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单纯的一次教理讲授其实是不够的呢？一次是不够的呢，所以真正的教理讲授呢，是指的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那么说白了就是你要全面的认识信仰，要给你一个全面的认识信仰的一个机会。有的人只对信仰其中的一个面呢有着很深入的一个了解，但是对其他的方面呢却所知甚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失去了平衡。为什么呢？就会失去了平衡，因为信仰所要求的是，就是信仰生活所要求的是呢，我们对整个的信仰呢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此基础之上，你在对哪些感兴趣的内容呢进行深入的这个研究和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合适的了。那么教理讲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度圆满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一个不懂得教理的人，也就是说不懂得教会道理的人，他能不能有办法去度基督徒圆满的生活呢？其实基本上是不能的。为什么它是不能的呢？ 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度。因为教理教给我们真正信仰的内涵，以及我们学习如何去实践天主的旨意。如果你连天主的旨意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还能实行得很好的话，那这个显然是骗人的，这个它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对信仰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这个了解，也就是说正确的去对待教理讲授呢，是今天教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教会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呢，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不少人就认为呢自己是懂道理的，但事实上呢，他其实呢对教理讲授这一类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传递呢，所知呢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看第六号，教理讲授呢是以教会牧民使命的某些要素有条理的组合而成，但教理讲授又有别于这些要素。这些要素呢虽有教理的特性，但他们或是为准备教理讲授，或是由教理讲授而产生，就是福音的首次宣告，或旨在引起信仰的传教讲道，寻求信仰的理由，基督徒生活的体验，举行圣事庆典，教会团体的整合，以及宗徒和传教的见证。那我们看呢，这里呢第六号呢，它要做一个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是在呢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有些内容呢它其实是属于教理讲授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它不能够被算作是真正的教理讲授。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教理讲授呢，就是我们前面所交代的，必须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那么也就是说是全面的。那么可是有些时候呢，他做的不是全面的，只是一个部分的教理讲授。那么这样的讲授是不是有用呢？是有用的，但是是不是足够的呢？不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还是有用的，它还不是足够的，那么它有什么作用？那么就是它能够为准备教理讲授，或者是由教理讲授而产生的一些美妙的果实。那我现在呢突然想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你发现呢有不少教友哈，他在教会里面呢以及在人前都显示呢是对教会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很热心的，都是很热心的，很热衷的参与的，对教会的这个学习啊等等啊也是很热心参与的。但是呢如果你深究过这类人的这个信仰，你却发现呢他不深，并且呢也不彻底。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呢他不够重视教理讲授。为什么呢？因为教理讲授呢是全面和系统的介绍信仰，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对信仰的某些点有一些比较好的和深的认识，但是对全面的却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他整个信仰生活的这个深度，甚至还可能在一些点上呢产生偏颇。那么我所说的产生偏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他对一些事情呢特别热衷，而对其他的事情呢去特别的怎么样，去特别排斥。我们知道呢这个信仰生活呢其实很像是人的这个身体啊，你需要的这个营养呢其实是多方面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呢需要的营养是多方面的，就是你需要各种微量元素啊，各种营养啊，都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不能说你只喜欢吃牛肉，那么你一天三顿就都吃牛肉，然后你就只靠着牛肉活着，你能不能活着？当然你能活着，那么久而久之呢，你的健康状况呢会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它需要平衡。当然你说你喜欢吃牛肉你可以多吃一点，但前提是你也要吃其他的一些高蛋白的一个食物，就是其他的一些的肉类来补充你身体的这个需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这个营养呢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全部的需要。所以同样的信仰呢其实呢也是呢具有丰富内涵的，包括方方面面的，就是我们去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实行的这个方方面面。所以呢你不能说我只专注于祈祷，然后我别的全都不管了不顾了。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这样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识，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才更符合当代教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样看来呢，教理讲授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就是教理讲授呢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现在的教会的所有的教理书籍里面，我们找不到一本书比天主教教理呢更系统的来阐释教会道理的这样的一个书籍了。它一方面有很好的系统，而且它也有很好的这个时代性，并且呢它内部呢有着丰富的这个内容可供你去参考，为的是呢如果你需要深入去了解。所以这样呢我们看 教会呢常常是借着对教理讲授的这样不断的这个深入啊普及啊，那么使众教友的这个信仰生活呢才能够更上一层楼。这里呢我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呢这也是教会的观点，我只是在这里呢向大家去介绍。那么我们知道呢，教会的四规以及教会的法律都要求呢，主日呢和罢工站立之日呢，教友呢应该进堂参加弥撒。那么我们就先说主日的弥撒。那么主日的弥撒呢，福音呢是分甲乙丙三年的，也就是说读经啊基本上是分甲乙丙三年这样来设置的。那当然我们也清楚这背后的这个用意，因为福音一共有四部，那么把这四部福音呢按照这个甲乙丙三年呢进行划分的时候，那么就是甲年呢他读马窦福音，乙年呢他读马尔谷福音，丙年呢他就读路加福音，那么还剩下一部呢若望福音。但是我们知道呢，前三部福音当中呢，马尔谷福音呢它的内容呢相对较短，它不够我一年52个主日来分开诵读的，所以呢会把若望福音其中的一部分呢加在马尔谷福音里面，也就是放在乙年里面来宣读。同时呢若望福音的其他部分呢也会放在一些大庆节的日子上呢去诵读。这样三年一个循环，我们就对教会的四部福音呢至少有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其实呢这是对天主启示的这样的一个领悟。那么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教会愿意借着神父在弥撒里面的讲道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有系统的做教理讲授。那么教友们呢一定你也会发现，如果你发现你的本堂神父或者是你常参加主日弥撒的这个地点呢，本堂神父是特别有经验的受过很好培训的这个神父的话，他就知道按照教会的这个需求去做教理讲授。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两个主日哈，我们常年期乙年的12跟13，那么12主日呢他强调呢耶稣基督是天主，那么点是在于哪儿呢？是在于他是超越大自然的天主。所以呢福音里面讲述的是耶稣平息风浪，读经一讲的是约伯传里面天主呢向约伯显示他创造者的那个权威。所以这是一个点，这是12主日。那么到第13主日，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的时候呢，它其实主题还是让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和上一个主日又有不同。那么这个主日的重点呢是在于强调耶稣基督是超越死亡的天主。那么他还是一个天主，但重点跟上一个主日不同了，他不同了，他是超越死亡的天主。所以福音里面呢讲述的是呢马尔谷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复活亚伊洛的那个女儿以及治好患血漏的这个妇人，这两个奇迹呢有一个交叉性的一个叙述，但是他们的性质呢却极为接近。所以呢这显示了耶稣基督是超越死亡战胜一切的主，所以他重点呢是在这。为此呢读经一里面呢智慧篇里面他介绍天主没有创造死亡，那么死亡是因着魔鬼的嫉妒而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呢主日里面呢其实神父呢要透过天主圣言来做什么？来做教理讲授。那么事实上呢这是一种啊相对是比较被动的这个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教友他不去积极的去接受教会信仰的这个培育，去学习教理讲授，那么怎么办？所以教会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如果一个教友他对这个教理讲授极不感兴趣，对参加主日弥撒极不感兴趣，哎呀妈，这就难了，这就难了。所以呢你看那么教会就很难呢碰触到教友，所以这样的教友也很难在信仰上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深入。所以呢我也多次的强调过啊，教理讲授呢其实呢在教友信仰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看第七号，教理讲授与教会的整个生命息息相关，教会不但在地理上扩展，在人数上增加，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内部的成长和他对天主计划的回应主要是取决于教理讲授。我看这个第七号讲的太经典了，讲的太好了，就是教理讲授的好与坏，它推广的范围的大与小，它的那个深度的那个多和少等等，这些跟教会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教会的生命是体现在教友们的信仰活跃程度上。那可是呢教会的扩大在外表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人数上的增加，哎，就是它福源上的扩大。那么具体的讲是在其内的这些教友们对天主计划的回应，也就是对天主旨意的回应上， 这些都跟教理讲授的这个程度有关。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那你落在具体的我们教友身上，如果呢我们对教会的整个道理呢所知甚少，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那么你是凭什么去度你这个信仰生活？莫非是凭感觉吗？如果你凭感觉都能够去度好信仰生活的话，那么你看教会历史里面的圣人，哪一个圣人是凭着感觉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伟大事业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有呢在教会里面按着教会的这个传授，然后去接受我天主的话，然后逐渐的去实践天主的话，这样信仰啊才能够真正的更新，也能真正的这个深入。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少的来看到啊，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虽然那么活跃，但是他们的信仰啊却不深刻，那就是他们对教会的教理呢，就教会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内容啊，其实领悟的不够，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所活出来的这个信仰的深度了。我们看第八号，教会更新的时期也是教理讲授的重要时刻。事实上，我们看到教父们的伟大时代中，圣善的主教们都把致力于教理讲授作为他们职务中重要的一份工作。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圣基利禄、京口的圣若望、圣安博、圣奥斯定以及许多其他的教父，他们的教理著作至今仍堪称典范。那我们知道呢，教会的这个初期哈，那么所谓教父时期哈，那么通常指的是教会就是宗徒之后那大段时期，那么这个段时期是教父的时期。在教父时期里面，教父们他们对整个教会的这个贡献呢，其实呢是与目共睹的，所以呢他们才被称为是教父，对信仰生活的这个促进呢、研讨啊，起到了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称啊他们为教父。他们呢给我们后代呢也留下了一些伟大的教理讲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著作，很多时候呢这是在他们的著作里面我们所能够领会到的这样的一个零星的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其实呢在这些教父们的著作里面，我们常见到的这个形式是什么呢？当然教理讲授是一种形式，还有讲道也是一种形式。其实呢另外更多的一类呢是什么呢？是圣经的注释。当然教父们所做的圣经的注释和今天所做的圣经注释呢，其实有一些小的差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所做的圣经注释呢，更注重的是科学化的方法，而古代的教父们他们所注重的是一个根据呢传统啊所有的一个不太注重科学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呢它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缺少科学化的那个规范，所以呢为我们今天来说呢仍然有着较好的参考价值。我们看第九号，教理讲授的职务呢从大公会议中啊时常取得新的活力。关于这点，特伦多大公会议呢是一个应予强调的例子。他在其宪章和法令中给了教理讲授优先的地位，他是罗马教理的起源，此教理取了他的名字，成为基督教义大纲的上乘之作。他把教理讲授在教会内系统的组织起来，又借着圣善的主教和神学家们如圣伯德禄加尼肖、圣加路包容茂、圣杜里比奥莫格鲁维豪、圣罗伯白敏的功绩，许多教理书终能出版。当我们谈到我们现代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反而所见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部教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和它非常接近的，用这种形式来阐述教会教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出版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的托利滕大公会议，我们主要要看托利滕大公会议。我们知道呢，托利滕大公会议呢是在1546年召开的，当然它的背景呢大家也清楚，因为在1517、1521年的时候呢，基督教新教呢就是革新了，那么实际上也就是产生了分裂了。所以呢这次大公会议呢一个重要的主题呢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列教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里面呢也自然呢就衍生出对教理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重视。那罗马教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教理呢它的全名呢就叫呢托利滕大公会议教理，那么简称呢叫做罗马教理。那么这本教理书呢也算是天主教会呢面向全教会的第一本教理书，是在1566年出版的。你看我们说 大公会议呢是在1546年召开的，那么在1566年也就20年之后出版了这本教理。他出版的对象呢是以本堂神父呢作为对象，当然他希望本堂神父借着这样的一个教理去教育他的教友。我们知道在古代普通的老百姓啊，他受教育的程度啊普遍的都是偏低的，那也就是说识文断字的人是很少，那估计的你给他说他能看懂的人也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另外本堂神父的担子就变重了，所以呢他们就有责任呢去教育自己啊所属的信友去认识信仰。那么这样看来呢，这部教理呢到今天已经有超过400年了，就是他颁布呢已超过400年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那么这部教理里面所采用的格式哈、啊、就是他讨论的格式跟呢就是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之前所提过的中世纪的时候那个要理问答的这个格式呢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因为中世纪呢是强调呢就是像我们中国老一代所看到那个要理问答那个是很简单了，那个一方面是简单当然也不够丰富哈、啊、非常简要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其实呢那个只能够作为一个初级。所以呢罗马教理呢是第一次呢就是相似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呢来讨论天主教的信仰。那么其中啊它的这个格式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教理所采用的这个格式呢就是采用的罗马教理的这个格式。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卷一里面是讨论天主教的信仰，是信经我信和我们信。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讨论这个圣事，然后是讨论旗舰圣事。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讨论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是讨论伦理，是实践。第四部分呢是讨论祈祷，这祈祷的这个部分呢就包括天主经。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今天我们天主教的教理所采用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格式呢仍然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式，甚至四卷的这样的一个分法都是按照罗马教理的这个分法呢来完成。为此呢我们看出啊教会教理讲授的这个传统上呢有着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连贯性。我们看第十号，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这一号。因此若因凡尔大公会议教宗若望保罗六世是凡尔为现代的伟大教理所产生的动力，而使教会的教理讲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不足为奇的。1971年的教理讲授指南，世界主教会议先后处理，福音传播1974年以及教理讲授1977年的课题，以及有关的宗座劝谕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975和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1979都可证明此点。1985年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要求编一本教理或一套综合全部天主教教义和伦理训导的摘要，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接纳了主教会议的这个愿望，认为他必定满全普世教会和个别教会的一个真正需求，并重塑着手工作，务实与会主教们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们看整个历程的这个时候哈、啊，我们知道凡尔大公会议啊召开完之后1965年闭幕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凡尔大公会议文献里面呢它一共颁布了16个文件，那么其中呢以4个宪章9个法令和3个宣言，那么加一块呢一共是16个文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件推动之下呢，就是这些文件呢那其实呢官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了，甚至保罗六世呢就称啊这些文件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伟大的教理。因为这些内容呢事实上啊也都是在阐述教义和阐述教会对待伦理生活的一些观点和态度。所以呢随后呢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因为凡尔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改革，就是面对新世界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所以在教理方面呢教会呢其实在凡尔之后呢做了不少的这个努力哈。这里我们都能够看出啊这一步一步努力的这个痕迹。比方说1971年看65年到71年刚刚结束不久哈，所颁布的这样的教理讲授指南。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些呢都能够推动啊后来教会需要一部真正的完善的天主教的教理。那么这其实也是推动教理讲授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这些文件呢事实上呢我们也都能够找到啊，以及啊世界会议之后啊所处理的叫福音的传播，这个在1974年。以及教理讲授，这就到了1977年。以及宗座劝谕到了1975年在新世界中传福音，那么这里面所涉及到的都是跟教理讲授呢直接相关的这个内容，以及到了1979年的时候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所以呢这样的话很快就到了1985年就开始酝酿 出版、讨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本呢《天主教的教理》。所以呢，我们看呢，在教会的近代的历史里面呢，教理讲授呢，它占据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1992年天主教教理出版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中国教会呢，那在此之前系统的来讲说这部教理的这个内容其实也不算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大家就是有机会呢，就在一块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天主教的教理，希望能够对我们信仰生活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提振，就是对我们自己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提振。同时呢，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人的话呢，我们真的也是有据所依。所以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呢，天主教教理呢都是凡尔之后呢有关于教理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